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探讨《大智之论》卷21。那目前所进行的有关于禅定的一些修行方法。这一卷主要提到八倍舍，又称为八解脱，还有八圣处、十遍处。我们先看这一卷最后一页，有一个表格。这个表格是谈四禅，初二三四禅，还有十遍处。十遍处就是观地水火风金黄赤白，它这个八个遍处，它相当的禅定的阶位是在第四禅。另外空遍处跟四遍处，就相当于空无遍处定，还有四无遍处定。另外八圣处，八圣处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另外八解脱，八解脱在大智论它主要是翻成八倍舍，等于是倍，等于离去五欲，远离浊心，舍掉五欲，舍去执着的心，称为八倍舍。那八倍舍里面，第一个内有色想观外色解脱，第二是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这前两个解脱或前两个倍舍相当于禅定呢，是初禅或者是二禅。那第三禅，因为第三禅它是在世间来说它是最受乐，最受乐的话并没有被舍，也没有圣处，没有遍处这些功德，所以第三禅都没有被舍，也没有圣处，没有遍处。所以第三个被舍称为净被舍，或者称为净解脱，相当于第四禅。再来四五六七四个被舍，相当于四无色定。那第八个被舍叫做灭受想被舍，或者称为灭受想解脱，就是灭受想定，灭受想定或者称为灭尽定。好，这个表很好用，我们随时会对照。上次我们已经提过八被舍，今天再来继续看八圣处。请看讲义575页。六八圣处，第一个圣处是内有色相，或者是内有色想。在藏经里面，相跟想经常有时候版本不同，有不同的写法。内有色相，观外色少，若好若丑，是色圣知圣观，是名初圣处。什么是好丑，什么叫圣知圣观，这等一下会解释。第二个圣处是内有色相，外观色多，其他一样。所以第一个圣处跟第二个圣处都是内有色相，但是一个观少一个观多，就是这样的不同。第三第四圣处但你内无色相，这三四是内无色相，一二是内有色相，外观色，第三是观色少，第四是观色多，这样的不同。所以我们看最后一页这个表，八圣处，第一就是内有色相观外色少，第二内有色相观外色多。那这两个圣处相对应的八解脱，就是第一个解脱，内有色想，正好是内有色想的部分。那三是内无色想观外色少或者多，这跟八解脱的第二个内无色想观外色解脱相对应。 好，回过来575页本文。那五到八的胜处也是内无色相啊，那外这个时候是观金黄赤白啊，金黄赤白就分别对应五六七八啊，这个是八胜处。好，先总标，接着别事啊，别事它又分两部分，一个是前面四个胜处啊，一个是后面四个胜处，因为后面是金黄赤白这一组啊。那初二的胜处因为都是内有色相，所以又合在一起谈啊。内有色相外观色者，内有色相是指内身，我们内身啊不坏。外观色它是见外缘。那什么叫观少，什么叫观多呢？啊，观少就是它所缘的境少，这个名为观少。啊，第二个，啊，观到未增长故，就说他修学这个法门还不是非常非常纯熟，所以他先取少部分的因缘来观。如果一下子观太多的话，怕不容易摄心啊，所以先观少。就好像鹿，啊，他还没有调顺的话，不能放得太远，放太远到时候收不回来。那我们修禅定也是一样，摄心一下还不纯熟的时候，先所缘境不要太宽太广。好，这是关于少或者多。再来若好若丑，这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个，好丑是从善的业报或者不善的业报这个角度来谈。初学我们把心系在一个所缘境上，这个所缘境有可能是眉间或者额头上方或者是鼻尖啊，内身不净相，内身中不净相在观外色啊。如果是善的业报就名为好，不善的业报就名为丑。第二说啊，是从净或者不净相来说啊。行者啊，他跟着师父来修学啊，依着师父的教导来修学，观外缘种种不净，这名为丑色。我们要观不净啊，对这些美好的境啊产生厌离心，但是有时候意念会忘记啊，产生净的相，观净相就名为好色。第三说，就是说这个境所缘境会让我们产生淫欲心或者是产生嗔恚啊，来分别到底是境还是不境。行者自身中细心一处，观欲界中的色有两种啊，有的我们观外境啊会让我们产生淫欲心，有的观外境会让我们产生嗔恚的心啊。能生淫欲的就名为净色，名为好啊，会让我们产生嗔恚的就名为不净，名为丑。那什么叫胜知胜见呢？就是我们对于所缘境啊，能够很自在的观，能够胜知胜见。行者对于会让我们产生淫欲的这个净色，我们这个时候很自在的啊，能够不生淫欲。那本来会让我们产生嗔恚的这些不好的事啊，这个时候运用很自在，也不生嗔恚的心，这个叫做胜知胜见。如果说我们看着外色还会起淫欲啦或嗔恚啦种种分别啊，这个还达不到胜知胜见。那不起淫欲，不起嗔恚，那怎么观呢？我们要观这些外色是四大因缘假合，如水墨不坚固。好，那什么叫胜处呢？行者，因为他观这些不净，外色不净， 淫欲或者嗔恚种种烦恼来，但是他不随顺这些烦恼，不会受他所扰乱，这名为圣处。圣就是本来一般的凡夫对这不净当中产生净颠倒而贪着，行者这个时候战胜这些净颠倒的烦恼贼，战胜过他，所以就名为圣处。好，那第一个圣处跟第二个圣处的观行方便要怎么观呢？行者云何内色相外观色？答曰：这八圣处要深入定心，调柔者可得。这个心要调柔了，心若刚强不化啊，那就不容易得到。好，那观行，行者有时候见内身不净啊，亦见外色不净，就是初二圣处它是有内有色相嘛，那又观外色，所以内也观自己自身不净，外也观外境外色不净。不净观有两种，我们身种种的脑髓啦、屎尿啦等等，有36种不净。第二个，除内外皮肉五脏，只观白骨，如颗如血，血是白的啊，颗白色四溢的美食，是都观白色的。啊，观36种不净，则名为丑啊，观白骨如血等等，这个就名为好。所以整个经文的意思就是内有色相外观色，就是我们观内身不净也观外色啊，是一念和合啊，好丑不要产生贪欲或者嗔恚啊，能够战胜净颠倒的烦恼贼啊。好，第三第四圣处，这就是内无色相。行者内外观时，心散乱，难以入禅。这个时候到第三第四圣处的时候，就不再观内身了，只观外色。那怎么观呢？行者以得解观，这个角注56十本它是没有脱了，得解观就是假想观，或者称为圣解观。见我们身已经死了，事实上这是一种假想观，现在还没死，不过观想我不久的将来就会死，所以先用假想。那观自己不久将来死了以后会到那个坟墓那边去啊，或者是火烧，或者是虫咬，最后也会灭尽。这个时候只见虫咬的那些虫或者火烧的火，而不见身，就名为内无色相外观色，就是就观自己已经死了不见身。那多少行者观身是古人身不见了，那观白骨。如果心外散的话，再收摄把心的所缘境来观白骨。为什么呢？这个人刚开始修学，还没有能够观很细部的所缘境就名为少摄。那如果说我们观纯手以后，慢慢能够运用自如观到转身增长，那本来是观一个古人，这个时候能够变观说阎浮提每一位都做白骨观则名为多。那能够自由自在的在收摄 环观一个古人，或者是在广观啊，不会产生淫欲或者是嗔恚，能够自由自在的啊，这个名为圣知圣见。再来解释圣处，因为禅定修习禅定有几个障碍啊，一个是贪欲嘛，一个是嗔恚，一个散乱，对不对？所以这个圣处啊，特别针对五欲中男女相，或者是本来不净的，误以为是净的，产生颠倒啊，对这些男女相或者境界的相，能够战胜它，能够不起贪欲，这名为圣处。譬如一个勇健的人啊，他乘着马来追击敌人啊，又能够破刺捕捉这盗贼啊，这名为圣。但是你骑着马，也要好好的调育这匹马，对不对？不要骑着马追贼，结果自己被马摔下来，那贼也追不到，自己又受伤了啊。所以这里的圣有两个，一个就是对自己驾驭的这个马啊，要能够让它调柔啊；第二个就是能够破外境的烦恼贼啊。行者也是如此。自己于不净观中啊，少能多，多能少，这个名为圣处。这个对自己，这个在比喻调御这匹马啊，对自己要观多观少，能够运用自如啊，这是属于自己调御这匹心猿意马的这一部分。再来呢，就破外在的五欲贼啊。所以圣处一个就是自身不净观能够运用自在，再来能够破五欲贼啊，这名为圣处。好，再来做个小结。前面四个圣处，内未能坏身，而外观色若多若少，若好若丑啊，这是第一、第二圣处。第三、第四圣处。这是内外身无色相，那只纯粹观外色多少好丑啊，这名为第三、第四圣处。好，接着解释后面的四个圣处啊。色心深入定中，坏内身啊，一样没有观内色的，它只观外。但是外这个时候不是观不净哦，但是观净，清净的青黄赤白啊，这个名为后面的四个圣处啊。有人提问，这后面四个圣处观青黄赤白十变处里面也有青黄赤白四个变处，那同样是青黄赤白，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最后一页599页这个表，八圣处内无色想观青黄赤白啊，这有青黄赤白啊，在左边这有十变处，就是观青黄赤白变处，都是青黄赤白，而且对应八倍舍的话，它都是净解多。它是观清净色啊，之前是观不净的，这边是观清净的啊。所以问者他主要是说，八圣处有观青黄赤白，十变处也有青黄赤白，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好，答曰：清变处，一切处就是变处的意思啊，它能够普缘一切令清，变处就是他成就以后，比如说他缘清色，那成就以后所有的 所缘境通通变成青色。胜处不一样，胜处若多若少随意观，那胜处他可能观少少许而已，不会受他左右，不会起贪欲啦，或者是嗔恚，不令意心夺，他是能观，能观哈，那战胜这个所缘境，的名为胜处。所以胜处它并没有说观一切通通变成青黄赤白，没有啊，它是能够多少随意观。但是变处的话，它是能够令一切观清变处的话，那一切令它为清啊。以下打个譬喻，譬如转轮圣王变胜视天下，他能够同理视天下，这个来比喻变处。但是我们世间的南阎浮提王，他只有在一个天下能够统领而已啊，所以一切处就是变处，他普遍胜一切缘，而胜处他只有观少许的色能胜啊，不能够变一切缘。如是等略说八圣处。好，以上是八圣处。接着我们谈十变处，我们这里翻成十一切处。八倍舍跟八圣处前面已说过了，底下以变满缘故名为一切处。那这十变处我们在看一下最后的599页这个表，除了观地水火风青黄赤白以外，在四无色定里面的前面两个空无边还有四无边也可以称为变处，但是四无色定最上面那两个为什么不称为变处呢？无所有跟非想非想定为什么不称为变处？这里外人有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问曰：何以无所有处，非我想非我想处，不明一切处？好，论主回答：第一说，就体性来分别，空无边处是得解之心，这是得解观啊，它是圣解观，或者是假想观。安稳快乐广大无量无边虚空处，那能观一切如虚空，这是假想的。而事无边处，这个也是假想观，一切处中皆有事，能够很快变一切法，一切法中皆见有事。所以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这两个是假想观，可以立变处。但是后面两个呢为什么不行？因为无所有处当中，既然是无所有嘛，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变广大，也不得快乐，所以佛也不说无所有处是无量，是无所有无量无边，所以无所有处不利一切处。再来非有想非有想处，因为它定很深心顿，就是抉择分别的能力比较弱，难得取向令广大，他没有办法让他广，就做假想观啊，能够令广大啊，所以他也没办法成为实变处。好，第二说从缘境来分别，空无边处，因为它是色不色定的第一个定，它接近色界， 它是最接近色界的啊，它也能够缘色。第二个事无边处能缘缘色，是角注67大智论书啊，有注解到这个地方，说言事处能缘缘色者，亦是方便道。它是能缘下地缘色的事，简单讲就是缘下地的事啊。论本文中少于事字，所以大乘书他认为说应该是缘能缘缘色事。另外从事无边处出能够超入第四禅，这个就是超越定，超越定它能够跳一个啊，那再进一步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有超越定的话啊，从事无边处一出能够跨越空无边处而到第四禅，这是往下啊。往上一样，第四禅能够再跨越空无边处，直接跳到事无边处。所以空无边处跟事无边处啊，它也可以名为遍处。但是无所有处跟非想非想处，那离色比较远，离色界比较远的啊，没有色的因缘，所以不能称为遍处。好，以下针对八倍舍、八圣处、十遍处的法门分别，首先是讨论到底这几个法门是修德还是可以报德。这里说这三种法都是行德，就是修德的了，不是生下来就可以得到。再来，八圣处跟十遍处都是有漏，而初三倍舍、前面三个倍舍啊，还有第七个倍舍就是非想非想，还有第八个倍舍是灭尽或者灭受想倍舍，这个是有漏。为什么在非想非想它是有漏？因为四禅四无色定里面只有前面七个可以依着它引发无漏慧嘛，对不对？那最高的非想非想它定比较深，心比较钝，没有办法依着它引发无漏慧，所以它是有漏。但是要注意的就是灭受想、灭受想定或者称为灭尽定，它是圣者才可以得到的。什么人可以得到呢？有可能是第三果，第三果这个三果的圣者可以得到灭尽定，或者是四果得到灭尽定的阿罗汉，那就名为具解堕阿罗汉的了。那凡夫是没有办法得到灭尽定，但是这里为什么灭尽定是圣者所得而称为有漏呢？主要他并不是依着灭尽定来断烦恼，他依着定来断烦恼啊，主要是七依定或者是味道定啊，还有中间禅，他并不是依着灭尽定来断烦恼的。不过灭尽定到底是有漏无漏，经论里面各学派有异说啊，在智论这个地方是把它判设成有漏。那剩下的啊，就是四五六就是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啊，它通有漏或者通无漏。好，底下论它是在四禅或者四无色定的阶位的 初二辈舍啊，或者是开始的四个圣处，相当于初禅与二禅。我们对照这个表就很清楚啊，599页，头两个辈舍，它是初禅或二禅，前面四个圣处也是初禅或二禅，再来净辈舍就是第三辈舍啊，它是在第四禅，后面四个圣处就是观清王赤白啊，乃至八一切处，八一切处就是地水火风清王赤白，这个都是在第四禅所设啊。二一切处啊，剩下的就是空边处啦，跟数边处啊，所以空边处就是空边处所设，事变处就是事变处所设啊。好，再来从缘境来分别，前面三个辈舍，它是缘欲界啊，因为它外观色嘛，或者说八圣处啊，八圣处观外色少多，或者观清王赤白，这都是缘欲界的色。八变处，地水火风清王赤白，这个都是缘欲界的色，所以这是缘欲界。后四辈舍，这里主要是谈第四到第七，就是相当于四无色处的地方啊。安缘无色界，还有无漏法种种妙功德，在根本中，若无色根本，不缘下地故。四无色处，那就缘无色界跟无漏功德。那灭受想定，灭受想定，它因为受想都止息了，所以非心心所法，所以它不缘，无缘。而非有想非无想处辈舍啊，它是缘无色的四蕴，因为无色界嘛，它没有色蕴，它只有受想行识啊。所以只有无色的四蕴，还有无漏法。好，接着我们看九次地定。九次地定就是从初禅初定以后啊，很快的，马上就入第二禅，中间不会有其他的心啊夹杂进来，不管是好的啦、坏的啦，都不会加了进来。他很快从初禅就紧接跳到第二禅，如是乃至逆受想定。所以四禅八定，有四禅四无色定，最后是逆受想定。好，底下外人问：愚者亦有次第，为什么只有称这九次第定呢？问主回答：其他的功德因为有其他的心念夹杂进来，所以不称为次第。始终身心智慧力，行者自己测试自己的心，从一禅心起自入二禅，不让其他的念头夹杂进来。于此功德心柔软，善断法碍故，能够一心接一心，很快的往上啊，或往下啊，这个叫九次地定。那这九次地定里面，其中有两个是有漏啊，有七个通有漏或通无漏。两个有漏是什么呢？就是最后面那两个，非想非非想定，还有灭尽定啊，那两个。好，外人就问：除了四禅八定以外，应该有味道定啊？初禅之前不是有味道定吗？啊，还有中间禅，依着味道定，依着中间禅也可以引化无漏慧啊。啊，为什么这两个不把它列入次第定呢？啊，论主回答：禅中间跟味道定不牢固。啊，它没有像那个根本定那么牢固了，所以不利此地。 而又是圣人所得。圣人所得主要是灭尽定啊，九次地定它一组。如果说你没办法得到灭尽定，那不能称为九次地定啊，你可能只得初禅、二禅而已啊，对不对？啊，那九次地定它一组，就是说可以从初禅一直跳跳跳，哎，到灭受想定。那灭受想定，这只有三果或四果圣者能得吗？啊，所以圣者所得的。啊，可以立为九次地定啊，又此大功德不在边地啊，九次地定这样的功德不在边地，像未到地啦，它还没有到根本啊，所以不立次第。好，以上八倍舍、八生处、十殿处、九次地定，声闻法中略说。我们之前谈四禅、四无设定、四无量心、三三昧，都有声闻法，还有摩诃眼法、大乘法，不过这几个自论那只有提到声闻法。好，接着谈到九相。南木尔教授认为，从巴利文或梵文来看，应该读为九想。不过我们现在大乘藏版本都称为九相。好，九相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主要是关一个人去世以后啊，这个尸体的变化的过程。第一个是膨胀的相，第二个是坏，第三血涂。这个涂字除了有涂抹啊，或者是布满的意思，另外呢还有染污啊，污垢。第四是浓暗，第五青，就是有时候被什么打啊，或者是淤青这样子。第六是虫咬啊，第七散坏，第八就是骨头，第九烧。好，这是观九相。好，问曰：因为我们要修学禅定，其中一个障碍就是起贪欲心嘛。好，那如果说修这个九想或者九相不净观，能够降伏贪欲，可以得到禅定吗？好，所以外人问：照理说应该先修习这个九相来离贪欲，好，之后才得禅定嘛。那为什么前面说了四禅、四无设定啊种种之后才来说这九相呢？这是外人的提问啊。那这个先后之地是大品波尔经他这样安排的啦啊，就是先谈四禅啊、四无量啊、那四无设定等等等等，那之后才谈这九相。所以外人他觉得奇怪啊，为什么经次第这样安排啊？好，论子他也不能说这佛经讲的不对啊，颠倒啊，那不能这样说啊。所以呢，他就是找个理由啊，来解释。好，论子来解释说经为什么这样安排啊？他说：先说果报，令行者心乐。就说哦，你具足贪欲啊，可以得到四禅啊、四无设定啊、九次地定等等。好，先说果报，那让大家起好药心来学。九相虽然是不净，不过有人想要得到四禅、四无设定、九次地定等等这样的果报呢，他也会来修这九相的不净观。 好，问曰：那修行者怎么来修习这九想呢？好，论主回答：前方便，就是观人刚死的时候，行者，我们要先持戒清净。如果说犯戒的话，心里会忧悔嘛，所以我们持戒清净，心里得到安乐，令心不悔。这时候就来修禅定呢，比较容易上手，能够破淫欲诸烦恼贼。那我们观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将确定他要死了，那可能就跟家人啊就永别的啦，诀别言语啊，那一口气呼出来以后没办法再吸进去，那忽然就死掉了。那死掉以后，妻子啦、家人啊，当然痛哭啦，呼天抢地的，刚刚还说得好好的啦，那忽然就走了啊。那断气以后，隔不久，身体就渐渐冰冷，他没有办法再觉知啊。那这个死呢是非常恐怖的，不管任何人都没办法免除啊，就好像劫尽火烧啊，每一个人都没办法逃脱。好，底下这个寄送，这个死一来的时候，不分贫富贵贱，不是说富有的人啊，可以拿那些钱财啊，巴结这个死神，我给你，你不要让我死，这不可能啊。那不管你是修善或修恶，修恶当然会死啊，修善也会死，不是说修善就不会死。那贵贱当然也不分，老少无免者啊，死不是老人的专利了哈，年轻的也会啊。那并不是说你祈求啊或者请托就可以免除，你也没办法用欺骗的手段啊来骗死神说骗骗他啦，不要带我走，这个也没办法。你也没办法跟他抗拒打斗，你能够打赢死神吗？不行啊，没办法跟他抗拒打斗，能够逃脱，所以这个死是所有男女老少啦，贫富贵贱都不分，一切无免者。死法那是永离恩爱之处，凡是有生命的人，有生命的生物啊，是大家都很不喜欢的啦，但是你虽然不喜欢却无法逃脱，所以观我身也是不能够长久了，不久将来也是如此，同以目时没办法再觉知，我不应该再贪着五欲，因为死神随时都会降临而来，牛羊会死啊，牛羊禽兽有时候看到其他同伴被宰杀，他在那边跳跃啦，或者大声喊叫啊，可是他只是看着同伴，可能会稍微有点警觉啦，但是他也没办法永远来免除将来被宰杀的命运。那么回过来想啊，我记得人生我能够分别好丑，那应该追求涅槃不死之法。涅槃是不死啊，甘露也是不死药。如说我们现在生而为人啊，六根身体完具啊，能够无缺了哈，六根无缺。从身来讲，我们六根具足，圆满无缺，而智慧 也还好啊，名利，能够明辨是非。那身也好，还有点智慧，有点聪明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好好来求道学法，那其实白费了，枉受我们得到这个人生还有这样的智慧。禽兽也都知道求种种娱乐来享受，不过禽兽他不知道方便味道来修善事，都有一些特殊的啦，或许菩萨的本身啦，有些即使是出生道他也在修菩萨行，不过有很多禽兽不知方便，不知道修善，不知道修菩提道。那我们既然得了人生，如果也只是这样子放纵自己，单求无欲，不知道修善修道，那跟禽兽有什么不同呢？三恶道的众生不得修道业，而我们人生难得经历得，那应该好好勉励自己能够自立，那更进一步能够利他。修这九想，先观外面的死尸，或者说自己不久也会死亡好，那九想次第，首先是观膨胀。听说在泰国啦，或者是有些地方南传国家他们有这样子的，就是一个人要往生之前，他先写一个切结书那可以让修行的比丘就是提供给他做不净观那有的他刚死以后就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山洞啊等等，那比丘每天就看听说有这样。那现在可能比较少了，所以有的就看相片啊，修不净观等等那这里就提到九想的次第，行者到死尸死去尸体的旁边，看到死尸膨胀如围囊成风像一个吹火炬风骨，就是我们死了以后整个尸体膨胀，跟本来面貌就不一样了死相会让人家产生怖畏或者不喜欢看。那修行者他不是说只是去看好玩的啦他应该这样想，我生不久将来也是如此没办法逃脱。本来我们身里面有神识来驱动身体叫他做行住坐卧等等看听说话或者是做罪做福那本来还觉得非常自由自在的可是现在人一死以后神识到哪去了呢现在只有看到一个空的躯壳在这里那身的好像本来是像柳腰啦细腰或者是美好的仪态啦或者眼睛鼻子啦额头啊种种眉毛都很美妙的让人家心生迷惑的，可是人一死以后现在看到的这个尸体膨胀，那原来这些美妙又到哪去了呢那有的不成人形啊，男女之相也不可分辨的了做这样的观察来呵斥 我们贪欲的心，说这个臭皮囊啊，膨胀可恶，有什么好贪着的呢？好，接着第二是坏相，此时风热转大，裂坏在地，五脏啦、或者屎尿脓血也流出来，身体种种不净的精液或者液体啊，就流露出来了。修行者取这个坏相来比拟自身，况就是比拟，看到别人这样也想到自己，我也是如此。死人他有五脏啊，屎尿脓血，我也有这些啊，跟他有什么不同呢？那为什么我会被这种种五欲啦、男女相所迷惑啊，竟然为这臭皮囊薄皮所欺狂呢？只是一层薄皮覆盖而已，变得我们团团转呢？就好像这个飞蛾扑火，只贪名色却不知烧身，这以见裂坏，男女相灭。那我们原来贪着的这些好相又到哪去了呢？所以这时候起不进观。好，第三血涂相，史诗已坏，血肉模糊。第四倾向，有的棒来打到这个死者，会有青瘀或者黄赤或者日曝瘀黑，那行者取这个相，取这些不净相来观以前我们执着的一个人，他很相貌庄严啊，就是赤白之色，觉得白里透红啊，脸色很红润啊，或者是净洁端正的相，那哪里知道死了以后竟然变成这个样子呢？第五观容烂相，既见青瘀黄赤，鸟兽不食，不买不藏，不久就化脓啦，烂坏，种种虫就跑出来了。行者见你念这个史诗本来它有美好的妙色啊，那可能涂香或者穿上庙的衣服装饰种种的文采，可是现在臭坏了，浓烂土染这个才是他最后的面貌了，本来的面貌那原先的种种装饰其实都是外在假借的啦，不管是胭脂啦、粉啦、衣服啊，这个都外在了，那人身本身的其实是最后浓烂。好，再来淡相，如果不烧不买弃之旷野，那鸟兽就跑来吃鸟或者乌鸦挑它的眼狗分它的手脚，虎狼剖开它的肚子拉扯撕裂让它毁坏散布在地那这个鸟兽来吃尸体，有的有尽有的不尽行者看到以后心里产生厌离的想思维，这个尸体还没坏的时候人所执着，现在败坏了以后原来的相貌都不见了只是散落在各地鸟兽所食，非常值得部位或者不喜欢。好，再来善，鸟兽已去太阳晒风吹筋骨断裂那骨分离散在各地，行者思维，我们看本来身是有血肉种种合有身可以分辨 是男是女。那现在筋断骨离啊，散在各地，本来四大假和种种这些和合的法一离散以后，身相也没有了了。那我们原来爱左的现在又在何处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